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只有法轮功的人还关心着咱们老百姓。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视线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 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赵群兰遭迫害离世，曾经两次遭冤刑，安徽王可珍女士又被绑架，曝光原河北迁西县公安局局长刘德荣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法轮功学员赵群兰女士被中共牢狱迫害致心脏病、高血压，在劳教所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长期身体无力，加上长期被中共人员骚扰恐吓，今年12月16号赵群兰含冤离世，终年58岁。赵群兰30多岁时就患有偏头痛、妇科病、腰痛等各种疾病，家中药不断。1997年赵群兰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通过修炼他的各种疾病不治而愈，再也没有打针吃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群兰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抄家、拘留、劳教、非法判刑。多年的迫害导致赵群兰流离失所，丈夫被迫与她离婚。赵群兰曾被中共不法人员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精神失常。2001年赵群兰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白马垄劳教所遭长时间罚坐小板凳，不准动，多次捆绑灌食，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记忆力减退，长期精神恍惚，说话也不清楚，眼睛模糊不清。2009年赵群兰被岳阳君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湖南长沙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长期的非人折磨导致赵群兰身体出现心口痛、发慌、呼吸困难等症状。2020年9月赵群兰被君山区社保局非法停发退休金，他拖着沉重的病体往返于各级社保部门讲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善劝社保工作人员善待法轮功学员，社保每月给他发1000多元生活费。今年12月16号赵群兰在迫害中离世，终年58岁。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可珍女士今年8月3号被警察绑架，第二天取保候审回家。日前当地派出所将她诬告到检察院，企图实施司法迫害。现年58岁的王可珍在年轻时曾经患尿崩症，久治不愈。1998年王可珍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修炼不久后顽疾不治而愈，从此他无病一身轻。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可珍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他曾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冤狱6年。因为当地法轮功学员张平跌伤了，王可珍平时帮忙照顾张平的生活。 今年8月3号，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派出所4个警察趁王可珍开门准备回家的机会闯入屋中非法抄家，并将王可珍绑架到三里街派出所，第二天逼他办理取保候审回家。11月，三里街派出所警察以王可珍多次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人告发为借口，将王可珍诬告到检察院。2000年，王可珍去北京信访办递上访信后被绑架送到安徽驻京办关押后送肥东看守所非法关押40多天。期间因为练功他被打，被电棍威胁，被罚跪，后绝食抗议才被放回。2010年，王可珍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刑事拘留，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监狱里因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受了各种肉体折磨，经常被迫害得奄奄一息。2020年9月，王可珍在看望一位老年学员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合肥女子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冤刑期满后又被肥东县政法委、众星乡政法委与多部门人员从安徽女子监狱解职到洗脑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刘德荣自1999年至2006年任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公安局局长，受中共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主任吴翔、龙丽华的驱使，刘德荣直接指挥其主管的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勒索钱财、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恐吓威胁法轮功学员，迫害全县近百名大法弟子。刘德荣是迁西县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刘德荣在任期间绑架法轮功学员约113人次，勒索约26万余元，酷刑折磨21人次，非法劳教23人次，洗脑迫害65人次，迫害致死一人。2002年，法轮功学员张艳英女士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两次被警察绑架进看守所迫害，后又被抓进迁西县宾馆洗脑班强行洗脑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5年含冤离世，终年64岁。和刘德荣一起迫害法轮功的还有国保大队长朱振刚、副队长李红、王应广、教导员朱守良、赵国奇，参与迫害的国保成员有刘国红、赵新、张警察、徐志刚、王伟、刘红梅、施景珠、何连锁、王娟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新年来临之际，为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来自新西兰、澳洲、美国洛杉矶、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轮功学员在各地用最诚挚的心情恭祝师父新年好。今年12月25号，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南加州世界旅游胜地圣莫尼卡海滩公园，集体练功弘法，感恩李洪志师父慈悲救度，恭祝师尊新年好。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魁北克城舍布鲁克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之心，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表达新年的问候，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感恩师尊将大法传世。在新西兰从事地产工作的艾尔莎从小跟着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周围很多人见证了艾尔莎母亲从以前病殃殃的样子变得健康开朗，也陆续开始走入修炼。于是艾尔莎家成了当地的练功店， 人人都沐浴在佛光之中。每次大法活动都是全家参加。艾尔莎说，我们希望让生活在新西兰的善良民众更多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在此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全家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师尊新年好。西奥珀斯法轮功学员希金斯是一位得法三年的新学员。希金斯说，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使他受益良多。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诚实有耐心，做事先考虑别人的人。修炼后，他的家人都看到了他的变化。他说，我整个人变得更加平和放松，工作中和同事相处也更有耐心了，遇到困难时我比以往更能够面对并处理好。希金斯想对中国人说，这些年来中共对法轮功造谣抹黑，实际上法轮功已经使许许多多人身心受益，希望中国人真诚地来了解法轮功，这机缘是珍贵的。希金斯说，感谢您师父，让我拥有了更加平和的生活，感谢您传授给我们这么好的功法，祝师父新年快乐。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学生威廉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从一个生活中找不到方向、看世界很悲观的年轻人变得乐观积极起来。他说，在真善人法力的指导下，我知道做好人的标准了，努力地往这个方向进步，也明白了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是升华的机会。感恩师父把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法力传给世人，大法帮助我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走正路不迷失。威廉想要对师父说，弟子会更加精进，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64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于11月30日在上海死亡，卒年96岁。此消息曝光后引发舆论沸腾，大陆民众表示应该放鞭炮普天同庆。江泽民一生罪恶累累，其中包括用腐败治国，导致当今中共官场无官不贪，出卖大量中国国土给俄罗斯等等。而江泽民最大的罪恶便是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3年有余，估计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这还得从法轮功的传出与发展说起。30年前的1992年，李洪志大师在中国的长春首度将法轮功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民众总共组织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上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到1999年时，法轮功修炼者已经达到上亿人，这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但李大师却没有一丝架子，平易近人，和蔼慈祥。很多法轮功学员跟师父在一起
就感到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非常温暖。对于师父宏大的包容和谦逊，弟子们只有敬佩和敬仰。然而，这一切却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因为权力得来的不光彩，自然也特别害怕权力的失去，而且治国无能，大搞贪腐淫乱，不得民心。尽管无德无能，江泽民却极为虚荣，妒贤嫉能。哪怕法轮功的传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也让心胸极为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容忍。因妒忌法轮功和李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赤膊上阵，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反对，悍然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共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器，以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流氓手段污蔑诋毁法轮功和李大师，并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江泽民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所以能够得逞，更是因为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使然。《九评共产党》一书揭露出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的邪灵本质，并且点明了中共是一个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民众、败坏人类道德的十恶俱全的邪教。俗话说，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真善忍的一定是邪恶的。江泽民的变态妒忌与中共的假恶斗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促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逼迫千千万万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在监狱和洗脑班等黑窝内残忍地折磨法轮功学员，使用的上百种酷刑包括电棍、脚镣、老虎凳、烧、烙、烫、暴晒、冷冻、剥夺睡眠、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强奸、轮奸等等。在社会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非法劳教和判刑，劫持到洗脑班，导致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江泽民集团炮制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早已被国际认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800多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地迫害致死，这还不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杀戮的更多无法统计的案例。为了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授意成立了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将迫害的触角伸向了全国中共党政机关的几乎每个角落，彻底败坏并摧毁了中国大陆的司法。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实名控告了迫害元凶江泽民。至今，全球已有超过40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要求严惩江泽民。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坚持不懈地广传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4亿的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今，江泽民死了，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可能被抹去。国际正义法庭对江泽民罪恶的审判仍在持续，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人心在觉醒，形势在巨变，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组织，把握最后的机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
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他走投无路时，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不但创造了多个医学奇迹，还让他放下了对前夫的怨恨。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要为您讲述一个母女重病多年，得法获得新生的故事。我叫新明，出生在60年代的中国农村。我的父母都是文盲，家中姊妹多，生活很困难。我早早就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我们夫妻二人都很勤劳，生活还算比较富裕。一家人虽然有些小吵小闹，但还过得去。可是，我与外人的一场冲突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活。我的大脑被对方打伤，住院2个月，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丈夫胆小怕事，完全不敢出面帮我讨公道。我突然觉得嫁错了人，恨他没有担当。此后，我过去并不很在意的丈夫的一些自私行为和好赌的习性，突然变得让我难以容忍。我和丈夫变得矛盾不断，关系恶化，最后离婚。头痛不断地折磨着我，我又渐渐患上了乙肝加黄疸肝炎、肝大、脾大、妇科病等，病痛让我苦不堪言。好在有女儿陪伴，她成了我最大的安慰。然而不幸接踵而至，1992年。读小学1年级的女儿被检查出来乙肝大三阳，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带着女儿走了几家大医院，医生给她开了一种20元一小瓶的乙肝药，外加其他药。 这在当时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是很难负担的。没有钱的时候，我宁愿自己不吃药，也一定要给女儿医治。可是她吃了5年的药，检测结果还是3个阳性，一个都转不了阴。医生说，现在科学还没有发明出医治这种病的药来。女儿面黄肌瘦，软弱无力，每次带她去抓药或者买东西，很快她就喊走不动了。这时候不管是在哪里，她都得马上坐下来。女儿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孩子天生应有的朝气和快乐，心里布满阴云，做什么都没有心思，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也是满腹的焦虑，满腹的无奈，生活好像一片漆黑，看不到光亮。而我的病更是越来越重，到最后下不了地，煮不了饭，好像只有等死的份儿了。但又不甘心，毕竟孩子还这么小。正在绝望的时候，一个法轮功学员找到我，叫我学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他告诉我，只有大法能救我。其实他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些，我根本不相信，心里想，大把大把的药都吃了也没起作用，练个功就能好病，我实在不相信。可是此时我已无路可走，于是把心一横，反正医生已经治不了我的病了，我就相信大法了。从那时起，我就把药全都扔了，就全心地看法轮大法的书，练功。一天天下来，我越来越精神，慢慢的，我能煮饭了，还能下地干活了。1个多月后，我已经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更神奇的是，我还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法轮在旋转。我高兴极了，赶紧叫女儿也来学。女儿看到了我的变化，也开始和我一起看书练功，并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女儿修炼大法1个月后的一天，我们母女俩一起上街买鞋子，不知不觉中转了大半天。我忽然想起问女儿，哎呀，今天转了大半天了，怎么没有听你说脚软呢？女儿精神十足地对我说，脚那才不软呢，再转一天脚也不会软的。我听了这个高兴呀，由衷感叹大法的神奇。女儿检查出乙肝大三阳时，医生说这个病不能剧烈的运动，所以整整5年女儿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和参加过任何体育活动。她练功大概2个月时，体育老师竟然选她去参加长跑和跳高比赛。女儿切身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加上我的鼓励，大胆地去参加训练了。结果她在全区的小学体育比赛中，跳高和长跑双双获得了第4名。大法不仅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还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女儿做事情总能首先为别人着想，从不和别人争吵。令人意外的是，一直相貌平平的她，容貌也变得越来越美丽。初中时竟然被同学们评为班花，而我也渐渐去掉了对前夫的怨恨和对她身边女人的妒忌。2000年的时候，我的前夫被别的女人把钱骗光后，得了脑出血，医学上叫蛛网膜下腔出血。他没有钱医治，就打电话给我。我想，我们虽然离婚了，怎么说也是缘分一场，再难也要帮他。 我拿了钱，给他交了住院费。在抢救室的费用是相当高的，而且这种病一般都要住院1到2个月，并且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大便小便都在床上接，所以我不但要花钱，还要整天待在医院伺候他。前夫转到普通病房后，我叫他学法轮功，他说他不相信。我说，我们母女生病的那几年借钱买药，我现在才把账还清，现在还要抚养孩子，我是没有钱再给你交医药费了，我只能选择离开你，管不了你了。他听我这样一说就着急了，马上说，我要相信你读书给我听吗？我告诉他，一定要用心听明白，不然也不起作用。他坚持说他要听，我一边照看他，一边给他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了几天，他看起来好了很多，他自己也感觉好多了，再加上医院又让交钱了，我就对他说，出院，回家练功好得更快。他同意了，但是医生坚决不允许。医生说，之前那个得这种病的人住院医治了30多天，那人躺得太苦了，只想起来活动一下，并没有想出院，结果站起来血管被冲破，立即倒地而死。何况你们才只住院这么几天。我说，他基本上好了，回家去调养。医生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依照经验，这种病至少也要40-50天才能恢复，这么几天病人感觉再好也是不可能真正恢复的。我对医生说，我们离了婚的，我还要抚养孩子，我给他交了那么多钱了，我再也拿不出钱了。医生看我实在没有办法，就3次叫我出去签字，说出了意外跟医院无关，因为前夫没有父母，只有我签字。就这样，前夫住院10天就出院了。回家后，他每天认真地看书练功，过了几天，他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就出去开车挣钱了。他从发病脑血管破裂到能出去跑车只有15天的时间，难道这不是又一个奇迹吗？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因为练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引起时任党魁江泽民的妒忌，进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给迫害制造借口，中共编造了天安门自焚等一系列谎言，欺骗民众。前几年，我因为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冤判入狱。派来监视我的犯人听说我以前有严重的肝病，就向监狱里的卫生员报告了。卫生员说，我们看了他的化验结果，他的肝是正常的，现代医学也证实了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通常肝病是需要营养好、休息好，还不能断药的，可我从修炼开始到现在25年了，不但没有吃药，而且独自抚养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相当的劳累，相当的辛苦，生活上也相当的节约，没有增加特别的营养，干活的劳累程度也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但是无论在哪里检查，我的肝都是正常的，身体都是健康的。如今我的女儿早已长大成人，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每当回想起当年得法祛病的神奇经历，我总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大法使我从对前夫的怨恨以及各种病痛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也把我的女儿从一个面黄肌瘦软弱无力的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 并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大法，和我一样摆脱不幸，生活幸福。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否令您也惊叹法轮大法的神奇呢？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欢迎您浏览明慧网，或许您能找到这一个个奇迹背后的根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只有法轮功的人还关心着咱们老百姓。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不断制造谎言，抹黑法轮功，欺骗全国百姓。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河南省的一位村支书却通过亲身经历，发自肺腑的感叹：只有法轮功的人还关心着咱老百姓的死活啊。请听河南省法轮功学员李元讲的故事。十多年前，侄媳因为车祸住进医院，我得知后到医院看望她。侄媳住的是大病房，有十张病床，她一看到我就大声地对病友说：这是俺婶子，她人可好了，特别对俺好得很。然后又加大嗓门说：他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可好了，叫人做好人又去病，他以前瘫痪在床，吃饭都趴在床上，练了法轮功之后感冒都没得过。经他这么一说，病房的病号护理都看着我，有人就问：你练法轮功吗？你没病吗？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并且跟他们说：你们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情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出院。他们好多人都对我说谢谢。弘扬大法的侄媳也因此得福报，自从那次出院后，她以前的所有的病都好了，这十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再犯过。再说一下侄儿，我每次回老家给家乡的人们讲法轮功真相，他都帮忙发真相资料。特别是他每次来到我家，走的时候都会问问是不是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要我给他一些，他回去帮着发。侄儿因此福报连连。2019年冬至前几天，侄儿早晨五点就起来了，骑车去林泉干活。由于天黑雾大，看不清路，他连人带车一下子就掉进了路边一人多深的水沟里。他从沟里爬上来之后，到邻村找人帮忙捞自行车，人家找来了绳子，他又跳到水里拴好车子拉上来，前后足有40分钟，他冻得话都难说。村民给他找来了棉衣棉裤还有棉鞋换上，侄儿又赶快跑回家找来亲戚给他修好车，然后又骑车干活去了，身体点点皮都没伤，也没感冒。侄儿的儿女都很孝顺， 出去打工，生意非常好。孙子上高中，考试都是600分以上。2019年发大水，侄媳妇打来电话说，婶子，大法师傅救咱们家了，外村的庄稼都淹了，咱村的地都没上水。我经常初一十五给师傅上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老家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乡亲们有很多，有一次村支书感慨地跟我说，咱们这一片儿只要有法轮功的东西，就是你回来了。在当下，只有法轮功的人还关心着咱老百姓的死活呀。再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他二姨和二姨夫的神奇故事。我二姨70多岁了，生活在农村，她驼背已经6年了。她很相信法轮大法，还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台卫星天线，收看新唐人的节目。有一天，我问她怎么不看共产党的电视呢？她说，共产党的新闻没有真话，说的都是假的。二姨还做了3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没事的时候，她就在心里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难受不舒服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二姨每年都看新唐人电视台上播出的神韵晚会，他看完2022年的神韵晚会后，见证了神迹。二姨当时躺在炕上，感觉有人在上下拽她一样，她驼背的腰嘎嘣嘎嘣响了3次。她当时有些害怕，心想，我这是怎么了？身体还发热，后来竟然神奇般的直起腰来了。正月我去给二姨拜年，她跟我讲了这件事，我们都为老人家高兴，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二姨大声地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好。我跟二姨说，你太幸运了，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一个生命要有大法师父保护，那多美好啊。再来说说我的二姨夫。二姨夫以种地为生，今年70多岁了，几年前就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协党组织少先队。二姨夫说，他爱看神韵晚会，只要大法师父的形象一出来，他就哭，哭得泪流满面的。在村里，谁要是说对大法不敬的话，二姨夫就对谁说，别瞎说了，法轮大法好，我的腰痛腿痛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去年冬天的时候，发生这样一件神奇的事。有一天二姨没在家，二姨夫就从邻居家顺着梯子上房，刚上到房上，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人从房上摔下来了，摔到水泥地上，当时就听当的一声，邻居家人赶紧从屋里跑出来，看到这一幕，邻居非常的害怕，就打电话叫人找车上医院。当时二姨夫说，没有事，不用去医院。可是家人不放心呢，把我二姨夫背到车上。去医院的路上，他一直在念九字真言。医院的医生问家人，我二姨夫怎么了？家人说是从房上掉下来的。医生给二姨夫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在等结果的过程中，大哥大嫂还有七姨心里都很着急。结果出来了，医生仔细地查看了片子，从结果来看说哪儿都没有摔坏，医生都觉得很神奇，说 你这老头太有福了，就是腰上擦破了点皮。回到家，二姨夫说医院结果出来了，他没有事。二姨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二姨夫说，心里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从此家人邻居更相信法轮大法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听歌曲《给你希望的路》。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